在过去，神学家们采用这种一般的看法去理解盟约，因为他们再没有更好的解释了。但是当代对盟约的理解比这些过去的公式更完满。在近数十年来，许多重要的考古学发现帮助我们突破性的理解旧约中盟约的观念。这些突破是我们能够了解盟约是如何建立起旧约先知的工作期望的。古代近东的发现显示，旧约经常以跟古代政治条约相类似的方式去描述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在古代的中东，国际条约一般出现在国与国之间，虽然这些条约形式的形成方法都不一样，其中却都有共通点的，目的是叫整个区域的居民都了解条约的运作。因此神以盟约的形式与以色列建立关系，这些盟约在许多方面来看与古代近东的条约是相似的。在圣经时代里，条约一般来说是建立在具有相等地位的国家之间，我们称这些条约为平等条约。例如埃及和亚述也许在历史的某些期间是平等的，可是很多时候古代世界的条约是一个国的王和一个城市或小国的君王之间的协议。例如迦南地各城市的王多次与大埃及帝国立约，这种条约被称为宗主附庸条约。宗主一词简单的是指国王或皇帝，附庸当然就是皇帝的仆人了。宗主或皇帝立定这个关系的规则，并且假设会为附庸国提供保护和关注其利益。相对来说，附庸或仆人要透过交纳税款和在战争中提供援助来对宗主表示忠诚。宗主附庸条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皇帝给他的代表人或使者特别的角色。宗主经常差遣使者或大使去提醒附庸国他们之间所设立条约的条款，这些使者是盟约条款的检察官，他们设法使附庸国依从所订立的约章。但是附庸国经常不遵守所立的约，宗主对他的附庸国非常有耐心，但是最终如果附庸国拒绝听大使的话，宗主会使用军事力量去打败那些小国。古代近东使者的功能为旧约先知提供了一个模式。先知是神盟约的使者，或者称他为盟约的检察官，他们从神圣君主的宝座领受信息，神圣君主透过他们与附庸国讲话。先知偶尔因为以色列遵从盟约而称赞他们，但是他们的主要信息是为了人们不断违反盟约而做出警告，不守约会带来的愤怒神的攻击。旧约先知书中的这个看法非常明显，不用再做强调。先知是神的使者，他们在附庸国以色列面前代表神这位大宗主。只有当我们记住这个基本盟约模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先知为神所做的工作。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使者模式的重要性。虽然在这章里没有明确提及盟约，但是先知作为王的使者和盟约检察官的概念引导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整体陈述。以赛亚在起头的五节经文中领受了异象，在这异象中他看见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节里，先知报道说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当以赛亚当面看到这情况的时候，他在第五节中这样惊叹地说，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段落明确地指出先知是多么的了解神，神是他子民的王，他做宗主做王，他坐在至高的宝座上接受敬拜。先知有特权进入到神圣宗主的同在里。即使如此，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以赛亚被邀请去看神宝座荣耀的异象呢？以赛亚立刻知道原因的所在。以赛亚看着他宗主的宝座， 在第六章五节里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赛亚被呼召到神圣宗主同在中的原因，是因为罪在附庸国家中严重的撒播蔓延，这是在旧约中一般先知被呼召的原因。神子民远离跟他立了约的主，不再忠诚，因此神呼召他的先知去执行盟约。在第六章第六和七节里，撒拉佛来到以赛亚跟前，以灼热的煤炭清洁他的嘴唇，这洗涤的过程使以赛亚能够侍奉神，当神的发言人。再下来，在第八至十三节中，以赛亚接收委派去执行盟约。在第六章八节里，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主要差派一个人到以色列做他的使者。以赛亚以我们都熟悉的字句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接受他的呼召，就如被大宗主差派到以色列国那样。以赛亚书剩下的部分说明了先知怎样担任这个角色，他与国王、其他的领袖和国民说话，他谴责他们违反盟约，并凭着盟约的祝福为神的子民提供希望。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描绘的形式，在其他的旧约预言中也常常出现。先知是坐在宝座上的大宗主的使者，他们把信息带到附庸国以色列去。在这一课里，我们通过看了先知的工作，从而探索先知的经历。我们看了他们领受了许多职称，也研究了先知的职称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如何发展和改变。最后，我们看了决定先知工作的基本期望。我们对旧约先知书仍然有许多困惑的地方。如果我们记住他们的职称、他们所经历的过渡期和神期望先知如何代表他所立的约去说话，我们就能够避免其中许多混乱的地方。如果我们记住有关先知的这些要点，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今日的世界中应用他们的话。